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中午一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最可爱的主持人露露爸 Ben，
那我应该是最帅气的主持人 Chris。
我完全不能反对。好，Chris， 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是。
上次我不在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在嘛，请假。
我知道，对。
那一次听说有一种感觉，你的那一天你录的那一集
是，
就是跟大家聊了一下有关
你有听吗？
用人，我当然会关注一下。我记得叫什么？千里马之人善任，
是
在用人上面，除了人资的角度，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切了一个角度，叫做当我们知道人资他用人的角度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去调整自己。去做好更多的准备。
我真的不佩服我的搭档，竟然很用心的留意听我讲的内容。
你知道，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不，有用的价值。
感动，我有感动，我们的心有在一起。
是。
上一集你录的那个玩很大嘛？
对。
你不是也上来了？
三大是。我们讲，在过程当中哦，就。最近倒是有人来了，还蛮多人跟我问了，尤其有些人资圈的人。
是，等一下，好的还是坏的？坏的我就不要讲，我只听好的。
一般我都只说坏的，给我们彼此鼓励打气一下。但是这一次我还真的没有坏的可以讲。大多数都是好奇啦，好奇。那这个你们大家那天在讲的 SET， 就是这一类型的事情当中，它除了在资人善任这件事情上。有帮助之外，它还能怎么用吗？
其实 SET 我觉得最广泛在用在所谓的人际跟所谓的说话的技巧里面，它是非常的实用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 SET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
走。老实说，这一方面我也特别有兴趣。可不可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一起聊聊到底 SET。对于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讲说话沟通这一方面的事情，
对，
它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思考或者参考？
好的，我记得就是最近其实也有一些学校单位邀请我去讲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人际沟通的说话技巧。
名讲师 Chris 嘛，
不敢当，是就是刚好我也去就是搜寻的网络上看了。其实最近好像在这方面的书还蛮多的，有关人际沟通的，而且有一系列好像是有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算是不少。
对，不少的。所以我觉得在所谓的人际跟说话沟通这方面，是现在目前职场上好像大家都很重视的一环。
好像因为它就是所谓的职场硬需求吧？
是硬需求。
硬需求，软实力。
软实力
要怎么讲啊？就是。在职场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职场更顺遂。
是。
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贵人可以关注我们。
贵人。
我们希望在职场的人际关系，每个人基本上都希望自己是受欢迎的。
对。
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就会需要做更多的功课哦。
没错。那我常常也在职场经常说，有一些人就是在职场上算是会有一些社交恐惧症。你有听过这个
名字？我听过这个名词，
对，
听过，但是。很难想象，
对我们两个很难想象的，因为
对。
那有些人为什么有社交恐惧症？其实也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里面的性格里面有偏向于所谓的社交恐惧症。其实有几类型，它是被划分在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所以其实社交恐惧症是
某一个类型，
已经圈定出某一个部分，
比较属于这样类型的人会有这样的恐惧症，
或者我们说在这一类型的人。当中比较常看到，
对，比较常看到，对，
okay，
所以我也不讲哪一类型，大家可以听看看，因为过去好多集在介绍这所谓的 SET 或者行为学这个部分的话，那我想要让大家说，我们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其实它跟有两个，我想我用一个重坐标就四分法来讲，就是说它跟你的所谓的人缘跟能力有关。
哦，人缘跟能力，所以我们理解一下，嗯，一个叫做人缘好，跟一个人缘不好，
是的，
一个叫做能力好跟能力不好，
是的，哦，
所
以
交叉比对，
对，交叉比对，那我们就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眼前就有一个，就是一个纵坐轴跟一个横坐轴，所以纵坐轴我们就把它称为人缘，就是你讲的，在这个水平面以上是人缘好的，水平面以下是人缘不好的。
哦 ，OK， 所以。好，理解，
理解，
哦，一条线下来，
对，
一边是人缘好，一边人缘不好。
对，那横，okay，水平横纵轴，我们就用能力来讲。所以在我们的，okay，所谓的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右象限这个部分，左应该说左手边呐，啊，
左手边，
对的，是属于能力还在加强，还在一个，但在我们的右手边，另外就是左象限这边的，那右象限这边算是能力不错的。
哦，一边能力好，一边能力需要加强。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交叉出来，就是我们发觉，就是在我们的前方，如果有一个象限是在你的所谓的左象限的上角上面，就是
左边，
对，人缘就好，
人缘
是
好
的，那能力是比较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
哦，是
这样。如果在这样一个象限，我们给这样的一个象限，我们称为做可爱的呆瓜。
啊，可爱的呆瓜。
对，在这个为什么这样讲说，因为你看啊，他人缘很好，但是他的能力就是还在酝酿当中，还在准备当中，所以人就常常就会看到这种人，就是人缘很好，大家就是愿意拉他一把，或者有时候他做错事很得人甜，就是会人家会帮他说话。有没有你的职场上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我突然想到的是小瓜呆翠迪叔。
这Chris就是我啦、本身就是我过去的我算是人缘好，但是那年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能力不是很好，所以我在职场上，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就是那一个象限的，所以那时候我的外号也有人家叫我小呆瓜。
好，人缘好，但是能力还要加强。
对，因为这
爱的呆瓜。
对，但是你会不会在职场工作了一阵子，你慢慢的累积你的经验，慢慢的你在职场上有在学习跟上一些课，你是不是能力会往这个我们的右象限增加？
嗯，越来越好，
好，越来越好。但是你的人缘本来就是不错的，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区块，我们就成为万人迷。
哦，
能力又好，人缘又好，这样是不是一个
万人迷？
对
，OK 的，这个喜，哦，理由我喜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万人迷，我们一直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对，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往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就是在于所谓的，我们常常在你讲的综艺节目看到的，像有些为什么他是一个刚出道的艺人，然后没有名气，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走的这个慢慢累积他的名气，慢慢的他的人缘也不错，他就真正会成为就是他有自己的粉丝圈，开始有一些他跟就是会关注他的就是他的一些小粉丝这样子。
理解，所以某种程度玩游戏其实也是能力啊。
对对对，
常常看的那些综艺节目，
是
就是玩游戏要玩的又好玩又会玩，然后人缘又好，那就是万人迷。
是，
但是如果玩游戏的能力其实没那么高，但是人缘，其实明星的人缘也都不错，
对，
就觉得他们好可爱，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太可爱了，
对，还会帮他喊一下。
啊，对对对。
那有没有一些人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的，你觉得这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一堆，
有一堆。其实职场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就会背后有一个，这个真是一个能当人就是能干的讨厌鬼。
我完全理解，就是那种做事只讲求他的效率跟效果，但是这中间不考虑人情的王八蛋。
对，所以他们认为说，我把事情做好最重要，我管你什么人际关系，我管你什么跟人家好，所以他不在乎这个所谓人家怎么看他，他只要说我把事情做好就好。
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是哈，那会不会有一些人人缘又不好，然后能力又不好？
这样的人活着干嘛？不，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
动了。其实这种人就是常常我们讲的，在职场上就会这种人就慢慢的就在职场上，可能他就会被 fire 啦，或者说他在职场上就会觉得他自己怀才不遇啊。
是，
对，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需要补一件事，就是也许每个人在华人世界里面，大家都会低调跟谦虚。
是的，
当然都会有时候会认为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还要更好。自己的人缘其实还有待加强，
对
于是在这个过程，他开始把自己编入了第四个刚刚讲的象限，当然用了 这种过程哦，我自己其实会有一点感触，有点刚刚我是有点用讲相声的角度，
好，
没有，就是我刚刚突然丢了那一句，那活着干嘛？其实 maybe 这一个算是一种对我而言，那是我们常听相声里面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哦，就会觉得哎，有点制造效果啦。
是，我觉得。
但过程当中，我必须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是，因为我们的普遍谦虚低调的这种特性，那我们常常会自我归类，但我真心觉得我们要对自己更有自信。
对，
其实我们的能力都不错，人缘也会比想象的好。
其实我觉得Ben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出生来就是被人家讨厌的，基本上你只要做不让人家讨厌，其实 你都可以慢慢的你的人缘都会慢慢的，因为你的时间你的付出，哦，那你慢慢的你的人缘会被人家接受，哦，那再来就是说能力，其实你讲的它可以透过学习，透过听一些演讲或听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广播节目啊，增加他自己的能力，哦，那其实这个他也会往所谓的万能名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万一人缘比较没有那么好，能力也不好，
对，
也不没那么好，
是
我们通常是怎么称呼他？
我们通常称呼他惹人嫌的，
哦，惹人嫌，听起来好难过。
对，
一起努力不让人嫌。
对，所以我觉得就通常这个这样的一个四分法，直接让大家比较好记的。那通常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要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跟所谓的自己的说话在职场上被人家就是比较容易接纳。
我可以完全理解，我们都在努力啊。
对，好 ，OK。那我想说，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是说我多一点谈，如何在我们看到人际关系会出现的一些我们可以从观察。从观察或者人家的对话当中，我们去投其所好，
投
其所好，或者是我们去换一个档，跟他就是同步把频道调到他习惯的频道来跟他沟通。
所以其实你已经直接切出了一个 SOP 哦，
是的，
就是，我要怎么样跟不同的人当中有一些互动。其实第一件事情我们开始要观察，
对，
当然有一些是临时性的短时间接触，不见得那么具体，
对，
可是身边的同事，职场的一些同事朋友或者家人好像观察得出来吧。
是的，
观察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用以投其所好的心理，
对，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沟通，
是，
哦，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帮我再补一下。
我觉得就是投其所好，我们就是一个
对的频率，
对的频率，然后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所以我们来讲说，其实我们一样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四分法，我们来做一个很清楚的，让你从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四分法里面去观察一个人。或者是去体会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比较偏向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外在的一个我们讲的行为科学的。那我们称为就是一样就是纵坐标法，分为一个做人跟做事。
做人跟做事，
然后
一头做人一头
做事，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水平坐标的话就是主动跟被动。
有人主动一点，有人
被
动
一
点，
对。
Okay.
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说，一个人他很主动去做人，
那我大概浮现一些画面，总有些朋友好像以前的同事啊，进来明明只是看到人，他就已经远远的声音就来了，老张大家早，Ben 啊，你最近在干嘛？吃的不错哦，最近胖了哦。
还有昨天看了什么综艺节目啦？
昨天
在
看
什
么？
对，
真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主动的做人。
对，所以这种人我们称为他非常的，我们给他一颗心，叫做他很热心。
热心，
对
，OK 的。
好，那我们再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被动？他其实他也想跟人家做，可是他就在他旁边默默的支持你，默默的用眼神关注你，加油哦什么？但是他不会去主，像刚才你讲的那一个，像现在那么主动。
所以刚好一个主动，另外一个就被动的点点头。
对，他就是默默的在支持你，然后可能你口渴的时候，他就会静静的滴一杯水。你开始就觉得热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冷气调低一点，这样子哦，就是他就默默的做这种做被动的去做人，但是人家看不到。对，这种人他其实他有一个特质，我们给他另外一颗星叫做他很有耐心。
哦，
他做事很有耐心，很有做人，做人也非常有耐心。
我其实也觉得他另外一个特质好像叫贴心哦，
是贴心，不错，贴心哦 ，OK， 很贴心。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在做事上面他比较主动，他比较有目标导向，他行动力比较强。当上面有任务出来，尤其有挑战性的时候，他会主动自告奋勇想要去完成它。
我有，甚至我身边好像很多这种人。
这种人，我们给他一颗心叫有野心。
有野心，而且我常觉得是，甚至不用讲，他自己都会找事做。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另外相对的，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被动做事的人，他比较谨慎，他做任何事情，他其实比较小心一点。所以我们就给他一颗心，叫做很小心。
哦，很小心。所以做人主动，他叫很热心。
对。
做人的被动，他叫有耐心，或者也贴心。
对。
那么做事主动，
对，
有野心哦。
是。
做事被动，还蛮小心的。
是的。
好，那太棒了。我们当然先知道这些，待会我们再来听 Chris 来告诉我们这四种星，这四颗星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它。
好的，
待会见喽，拜
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最可爱的主持人 Ben 回来喽，
最有热心的帅气的主持人 Chris 回来了哦！
你刚刚明明自己说只有帅气而已，怎么突然又突了热心出来了？所以你做人是主动的咯。
被你发现，
这么的主动，
是，
所以嫂子什么时候出现？
下一集再说吧。
你的主动到哪去了？
OK， 这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
啊，是吗？我就突然想要八卦这件事，但是没有关系，先这一集放过你，那下一集一整集的节目来谈谈你这件事哦。
okay,
那所以刚刚讲，你既然认为你是热心的，
对，
那么可表示你做人主动哦。那这方面它，如果往深度一点看，它还会有一些更细节的地方吗？
会。其实我们看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又做人主动，然后你非常的有热心。其实，在职场上面，其实常常这种人就是很喜欢，就是在跟团体和在一起。他很喜欢
团体，
对，那所以他基本上他其实就刚刚我们讲的人，在象限里面，他的人缘就不错。不管他能力好不好的，我们先看他人缘就不错，因为他喜欢在团体里面，他就可以游走在团体里面，而且他也很enjoy在团体里面。
我理解，
对，
就一个团体。
对，那我们过去在谈这样的，我们给他一个动物的代表，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我记得应该是老虎吗？
果然是没有给我很用心，主动做人很热情，就是孔雀型的啦。孔雀型
的，
对，就是他需要有舞台，而且他喜欢被肯定，需要有就是掌声啊、赞美啊这些，就是他喜欢。其实他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热情更大的展现出来。
好，所以其实认识 Ben 的朋友都知道，这是 Ben 故意讲错，让你可以纠正我，加深听众的印象。
我知道你是配合效果。
这句话听起来真没有说服力。好，所以太棒了，要有舞台。好，
那我想说 Ben， 那你是属于哪一项？先自己讲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是做人。
对，做人。
但从被动往主动。
OK，
我大概有这样的调整吧。
嗯哼，我认识 Ben 那么十几年了，我发觉 Ben 就是属于真的，他是做人的。他是做人还算，我觉得在做人上还蛮，我觉得没有负评。像目前我不是说好评，但是没有负评，
没有负
评。再讲过没？
形容的很贴切，
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人，我常常讲说，他虽然做人被动，但是他在评价上面，其实人家不会说他是坏人，你就觉得他是好人。也不会说他的坏话，因为他其实他不会去得罪人。所以这种人，其实他刚才你有提到，他有耐心，很 nice 的这种的人嘛。很贴心的人，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人是在职场上大多数的，在职场上是有这群人。
OK，
公司会比较稳定。
哦，如果公司有这样的人多一点，
对，
其实会比较稳定。
对，因为他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勾心斗角啦，或者有一些什么的，就是我你讲的就是八卦啦。
嗯，
对，那他们比较属于就是他们比较贴心这一块的。 而且很有耐心做事，上面上面交代事情他们就按照上面交代的去做。所以公司如果这样的多一点，那我们也讲说，哎，这个比较稳定。为什么这样的我们他通常就给他一个动物的形象，就是这个无尾熊特质。
理解。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比较被动做人，这个是比较耐心比较 nice 的人嘛。这样的人在团体上面是他们就是比较稳定，而且他们 很在团体上说他们比较属于就是稳定的那个那个阶层的。
OK 的。
对，那这样的我们其实他在人际关系他是有意愿，他是有意愿想朝向就是走人员这个人际关系想要更好的。
OK， 想要更好。
对。所以我们常常也会看到这种人，他有一些人际的课程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类似这个沟通的课程啊，他们也很想去参加，让他培养他们，就是在希望在人际中改变他们自己。
OK， 原来好，要圈粉就要圈这一方面。懂你的意思。
懂我的意思哈。好了，那刚才有讲到，有职场上就会有另外一群人，就是他们就是做事的。然后他很主动做事，他很有企图心，他可能来到公司，他就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在几年内他要做到主管的位置，在几年内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职位，他会采用上这方面的去设定给自己目标，而且他做事非常的主动，去争取，去扛一些责任。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在职场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他非常的有干劲，非常的冲力。
好像这一类型的人常常会不小心得罪人。
说真的，对，真的就是在职场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人在上线里面，就是他能力很强，
对，
但是他通常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他不在乎别人，反而他会就是说会有排一些，就是说那些人动作慢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他反而会小瞧人这样，
或者没有耐心去对待。
对，没有耐心。或
者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当我愿意主动做事，我提了很多的想法做法，不是希望以公司角度或者以团队角度来讲这叫更好，
对，
但忽略了其他人。
对，
很有可能这个提案一提出来之后是忙死大家，他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忙。
是
哦，那也许对公司来讲是好的，可是其他人就会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是，你都讲了一些事情，然后功劳你得，但是却累死的是我们大家。
对，
也常常不小心就得罪了。
他就无意间，他想要把那个功劳揽到身上。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团体现在就是打团队组织，是团体运作的。反而这样的想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慢慢的就是在公司，我们就成为刚才我们讲的向前，就是一个能干的讨厌鬼。
Maybe
好，没
干好他。对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话说回来。说不定到最后就发现，其实我当时提出来的角度还是有漏洞。如果团队大家一起去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说不定可以看得出这个漏洞。只是当我一意孤行，我争功劳，这件事情都是我找出来，我提出来的，我立下军令状，他可以执行的。
对，
结果到最后就发现，忽略了某些事。
是的，
对啊。伙伴不跟上，那就自己孤掌难鸣啊。
这个我认同，就是说其实一个在团队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率表，他还主动在做事，可是他还有一个背后一个团队在支持他。因为有时候这种在打前锋，其实他背后要一些幕僚来帮他收尾的。
是啊，是啊，就像上次玩很大提到的Key 的小鬼两个台面上的主持人，背后要有一整个红队来支持。
对，这个他们就是最好一个团队嘛。那我们还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他比较被动做人，被动做事，这个人就做事比较小心的。他凡事就是我们看到他做事情，他就比较有他的自己的 SOP 跟一些证据数据的这些人。对，
不止哦，我觉得这还有从另外几个两个角度可以出现的是，要请他帮忙，我们要讲清楚前因后果。你不把原因讲清楚，他还不帮哦，他会怕这个帮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一个延伸性做法，就是做很多事情都要有白纸黑字，你要请我帮忙，你发个 email 告诉我吧，让我确定知道有这件事情，你要我做到什么，那我就会帮你，就是自保。
所以这种人比较看起来比较好像比较官僚，就是一板一眼做事，就是按照程序来，按照公司的 SOP 来，
是啊，
就是说，你要上千层，你要上什么的，这样有一个白纸黑字的，
对，
这个也是确保他自己。其实这种人就是做事比较小心，我们也没有说这样的特质的人好， 可是你看哦，在人际沟通或人际所谓说话里面，就公司就会落在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主动做人、被动做人跟主动做事跟被动做事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所以这样公司就会非常的有趣。你会不会觉得里面就会所以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要做好所谓的人际互动或者人际沟通，其实你就需要有一些同理心，甚至你要懂得去切换你的频道到对方的频道去。那我想就是说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过去我的在职场上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我觉得他们互为就是合作的对象。
懂。
对，像常常我们讲的主动做事，然后被动做人，他们是最好的搭档。
主动做事，
对，
但是被动做人，哦，
他们是
完全理解，
对，他们是最好的互补，
刚好是斜对角，
对，是一个互补的。那主动做人跟所谓的被动做事，他们也是一个最好的天作之合。
哦，理解，我完全印证这件事啊，
完全印证这件事。
对，因为我现在大家都熟悉 Ben 这边有一个合作，我们的主要搭档是我们的赵其祥大师老师，他。某种程度我们刚好就是斜对角，他是比较主动，那以做事目标导向，但他做人也很成功，
对，
那我是比较偏向做事做人要如果要讲我算是做人比较成功一点，可是在工作上我们还刚好相反，
对，
他外面做人成功，而我反而是做事被动理论上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看到说我们在做事跟做人上面它会有分为主动跟被动，这其实它的就很微妙，就是在这上面就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出来，那在职场上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其实我们就要懂得就说如果我们跟这样的人要合作或者要说话沟通，我们是不是会同理他，或者会切换一个角度去用他听得懂或者他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来跟他说话，其实这样达到的就是果效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对，然后人际上面的互动的冲突会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就是我常常运用在所谓的职场上面的人际沟通啊，或者人际的互动里面的怎么样去带领人啊，或者怎么样跟人家合作，我用这样的一个象限来跟人家谈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我会自己会去观察一下，职场这个人他是比较属于偏向哪一个象限的。然后我自己就要去懂得去调整自己，因为我们不能总是老是要别人来配合我们嘛，对不对？
好像也是哦。就像我常常会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形容词哦，开车要从台北开到高雄去。车子总得换挡吧？
哦，对，
不换挡的话，一直用一挡去开车，开到来车子就坏了。
对，所以我们人也要懂得去换挡，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其实，当你到这个环境，不是要你改个性，其实，让你就是换个挡，可能在这个人际的气氛上面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时候，你还是原来的你。回到家你还是原来你个性被你喜欢的这样最舒适的个性，可是有时候到职场你要跟人家合作或者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去换一点档去跟人家沟通？
对啊，其实对我而言它仍然是一样是我们嘛，
对啊，
就是我的原意我的目标仍然是这些，
对，
只是我用了不同的工具或者方法来跟这样的人互动，
对，
他可能效果更好哦，而不是我都只坚持我说话就是直啊，我管你是谁，你就是配合我，我说话很直，你就得原谅我。那其实现在的我们都很清楚，职场越久，这样的人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是有问题的。
对。
那么，但是我说话很直，我可以婉转的说话很直。我说抱歉，请原谅我，必须比较直接的点出这件事情来。我已经在委婉的说，
是的，
但是我仍然必须告诉你的是，我会很直接告诉你我现在的疑虑。
对，
举例，我觉得这意识雷同，我仍然是我，只是我的方向、手段、手法变更，让效果更好。
其实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当我们懂得同理心了，懂得我们如何去换挡，换到对方能接受的频率的时候，其实，在人际关系你慢慢的你就会走向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万能迷上面。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万人迷的事情是 大家更好，好，大家更好。那么所以我们也就在过程哦，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也就是说职场戴了个假面具，我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是，
哦，其实常常当我们的本心不变，我们改变的只是我们知道了这些讯息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让这个整个沟通整个效益更具体更明显一点点。哦，所以如果职场上是属于有人说会戴了假面具，那整个人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对，
哦，那我反而更不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的，
哦，所以用不同的手段工具做法跟戴上假面具这完全不同。
嗯，
真正让我觉得戴上假面具的就是那真的就是很太过刻意的去迎合对方，失去自我。
哦，对，
对我而言是这样。好，那么待会也许会有更细节的东西要跟我们分享，对不对？
没错。
好，那我们就下一阶段见喽。
好，
好，待会见，
拜
拜。
拜
拜。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还有什么梗的主持人 Ben。
我是 Chris。
好吧，回归自然就好。對對對對好，我们刚刚前面两段在对话，其实大概会知道一件事。从第一个，我们从可爱的呆瓜，
嗯，
这几个角色
是，
欸，我们知道了，原来要跟这些人对话，跟职场上不同的四种型哦，在对话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那时候有提到了嘛，要有先观察，
对，
观察了之后，可能我们要投其所好，那投其所好就会有对的频率了，
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欸，既然在前面我们就提到了用做人做事主动被动，这样的四个象限。来区分做人主动、做人被动、做事主动、做事被动，
对，
来观察这些人，也许他是我的伙伴，他是我朋友，他是我的家人，
嗯，
可能都是没有关系哦。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当我们已经观察出来了这些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说话、对话、沟通，才算是投其所好呢？
那我很好奇，想要就是请教你一下啦。
哦哦哦，
那你通常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通常会有什么元素在里面？
元素是什么意思？
那我解释一下，就是说，可能你是会不会给人家一个下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就是说对话里面你就直接下结论给他，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我需要请他帮什么忙。直接给他下个结论，这样。那你的对话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结论的元素的？
哦，这种哦，这种是叫元素。
对，
那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哦。嗯，如果这样子说的话，我一般对话应该会应该是三种元素吧？
哪三种？
三种元素。我觉得第一件事，因为毕竟我们还蛮重视做人感受，
是，
所以他对话的时候，我应该会有一部分我会去照顾对方的感受，
照顾感受。
哦，对对，就是照顾感受是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我想想哦，第二件事情会落在应该会解释原因。
哦，原因。
哦，对，因为有时候前因后果要有嘛，哦，不然我不解释原因，哦，没有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可能别人会搞不清楚。那第三件事，就像你刚刚讲的，用你的话就下结论。哦，这个结论可能就是我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对这件事下个定义，让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我应该是会有这三个元素。
好，Ben，我刚才听到你讲说你在对话的三个元素就是所谓的感受，感觉嘛，感受嘛，
照顾感受嘛，
感受，然后照顾感受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原因，前因后果。
前因后果。
第三个就是下个结论，这是你的一个帮人家下一个结论，是这样吗？
我通常会有这三个元素在这里面。
那我们就用这三个元素来运用在我们的所谓的刚才讲的这个做人做事跟主动被动这个的一个操作上面。
好好，
怎么做怎么做哈。
是
这样，像我们来讲，就是属于主动做人的人，是不是他
主动做人？
对，我们要投其所好，他是很主动做人的，所以你看到这种人，其实他是热情的，对不对？
对，热情。
他很重视所谓人家就是跟他的互动，或者外表真的是有在乎到他的感受。其实他这种人的话，属于视觉跟听觉都很重要的。
哦，视觉跟听觉。
当然啦、啊，因为你要照顾到他的感受，所以他要明显的就是，你是不是要主动的称赞？哎呦，你今天穿得很漂亮。或者、哎呀，你今天的这副眼镜真的戴着非常适合你今天的打扮
啊！是
、哦、你是不是要先照顾他的整体的感受，就是让他先听起来，哎、欸，代表你很重视我这个人，而且你也表现得很主动。
OK，
他是不是跟他就是有一个投其所好、嗯？他觉得你就是个懂他的人，或者你是跟他同类的人。
哦，理解。
所以他接下来你们在谈话的当中，可能你要跟他请他帮个忙。啊、请他比如说请他就是帮你一个小忙，可能就是把这件外套脱下来借他穿，这样借我穿这样子。
哦，
对对对，那你突然就是直接跟他下结论，你没有照顾他的感受，你就说把你的外套脱下来给我，那他会不会觉得你在搞什么？
莫名其妙。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对，
所以先照顾一下他的感受。
感受，
所以对主动做人的、嗯、也许我们就先从照顾感受，用我的话讲，照顾感受先切进去，
是
先去安抚他、嗯、先去让他开心。
对，开心。
好好，那接下来可能会 OK， 这样会有再更细吗？如果那接下来如果是刚刚提到的解释前因后果跟那个结论，下一个动作，
嗯，
那会还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吗？
你是说在所谓的这个主动做人，
主动做人，
对，
对，
其实他就是感受他会重视比较低，其实他对人是热心的，所以你请他帮忙，他通常他是做人的，他通常你叫他帮忙他都会的，但是你看开头的那个所谓的照顾他的感受的问题，一定要做到主，
先做到，
做到主、哦。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其实都好谈。因为你请他做的任何事情、嗯、其实他都愿意，因为他是属于做人的人，所以他会帮你的忙，他会你接下来要求下你要的结论的话他都会、哦、所以前因后果所谓的音乐你在跟他讲其实是多的
哦，
反正这个两个重点的比率是在于他的感受
哦，所以是我觉得你太棒了，身体强壮哦，所以这样好不好，你外套借我穿、
啊、对
哦，那他大概我不用特别解释说我真的觉得好冷哦，他大概已经知道
他因为他是属于主动做人的
哦，好、啊、没问题啊，就会脱了，
对啊，
就
很感受、哦、因为刚才你已经照顾我的感受，其实我帮你这个忙，其实我也很乐意做这件事
okay， 理解，
所以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哦，
对，
好，那如果是比较
刚才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被动做人，他其实
嗯嗯嗯
其实这种人其实他是其实内在你要先做主
也哦，内在
对、
哦，所以他也是做人先照顾感受。
对对对对，所以内可是他比较不像于刚才的，就是你对于所谓刚才我们那个主动做人的，你去夸奖他什么的，他反而会吓到
哦。所以他
会他
另外一种
他的比较细节，其实你要感受之外，其实你还要引导他
哦，引导他。
所以你要叫他脱下外套，你是要引导。引导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要你要让他知道说这些前因后果、
哦、前因后果是要出现，
所以他知道了之后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比较愿意去做，你反而你不能直接下结论给他
哦，所以我听起来目前像做人形态为主的、嗯、
对，
我仍然是需要先照顾他的感受吗？
当然做所有的做人的你的感受一定是他第一嘛，因为他是做人的、你可以投其所好，就是说其实你也是跟他同一类的，是重视人的，重视我，因为你是重视我这个人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投其所好的做人、
哦、但只是说因为当我们先照顾他的感受了，
对，
那么接下来他的行为特质他的一些性格上我们可能需要多点引导，
对，
所以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前因后果，
对、
是因为这样子天气比较冷啊，
对，天气比较冷
真的比较少了一点，
对、
所以
我
需要你接下来下一个再来下结论哦，我需要你帮我的忙，
对，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因为我看你衣服穿的蛮多，也比较
或者还有多一件外套在旁边，
或者多一件外套哦，那有没有机会有跟你借这件外套，
对，
让我穿一下，
是
哦，原来哦，所以一样是都从做人照顾感受
对
先做起，
是的，
先切入，但是好像
他还是顺序上面还有细腻度上面有一点区别。
Oh, okay.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说主动做人的人，其实你看到他其实他比较重视外在的这个你讲到的行为的方式，
嗯
可是在于被动做人他比较重视内在里面的行为的方式、就是说你有照顾他你有感受到他内心里面的、他想要的， 或者他、哦、你有同理到他里面的感受的问题，他其实他比较愿意就是被你引导出来。
OK， 理解了。
但是这个里面的其实有时间上面，就是说主动做人其实他时间会比较短，他其实你们很快就可以取得到投其所好。但于被动做人，他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一
点，
对，因为他属于被动嘛，所以你不能太主动、嗯、太过于强烈，或者在短时间让他做一个决定。
哦，所以如果我理解一个状态、嗯、我试试看一个思考，假设我知道对方是很热情的，
对，
是很是热心的，所以我只要表现出来是说，哎，真的这件事情就非你不可，
对，
哦，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对，
哦，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了，
是的，
就我们做人感受是这样，
对。
可是如果他比较被动一点点，嗯、我可能不能那么满，情绪不能那么满，但是我会让他觉得是我是需要他，
对，
也许用商量的感觉吗？
哎，对，商量。
是这样，有一件事情哦，要跟你讨论一下，商量一下。你、嗯、觉得你平常在这一方面可能做得比较好，我真的是需要，想来想去，我真的觉得我需要你的帮忙。
而且你要把这个所谓的让他做决定这个时间拉长一点，而且你要让他感觉你是尊重他的。而像刚才的一个主动做人、哦，其实你就可以给他结论了，他就主动愿意了。所以那个时间拿捏上，你要注意，就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嗯，
哦、那我们在讲，其实做事的人就比较单纯了。我觉得如果怎么做的，其实因为我们就不用太在乎到所谓的感受事情。其实做事像刚才讲的，我们主动做事的人，你反而要告诉他的好处、利益、帮助在哪里。对他的好处、利益、帮助，因为你要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借你的外套，其实我待会会付一点钱给你。
哦，所以算是下结论。
对对对对，
先下结论，先下结论做。
这个你感受得到吗？就是他不要，你不用太他跟他讲太多的感受的问题、嗯、但是你要给他知道你这个结论对他是有帮助、好处、利益，他感受到了，所以他感受到觉得、嗯、你做得够足，所以他就愿意帮你做事情。
哦，懂你的意思。所以主动做事的人，如果我可能先从结论先下，
对，
哦，先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我要你的帮了忙，我要你下的结论，我他的产生的一些相关的利益在哪边。
对，你要告诉他、哦、因为他是重视这方面的、
哦、嗯，
所以那被动做事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不能直接就下结论，他虽然是做事的，而且他是被动的、嗯、你反而直接下，他反而会觉得你有点就是侵犯到他，反而你又没有尊重到他、哦、所以反而你要多一点就是跟他讲的原因、前因后果，而且你要提足够的这些前因后果给他，有关于所谓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要跟他讲清楚。
OK，
对，
所以只要行为性格上比较被动的人，
对，
我们通常需要拉长一点点
时间。
那么可能在前因后果这一件事情，就要在结论之前。
对，结论之前，你不能马上叫他就说，你遇到这种被动做事的，你就直接下结论说，我给你什么好处，他反而觉得你有点在侵犯他，你好像我做事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报酬，你把我觉得我好势利是不是？其实他不
是
这样子，
崇高使命感。
对，他是其实他很小心，他会不会说你是不是在挖坑给我跳啊？
哦，
他会很小心，然后你做这件事，他会想联想到很多事情的。
嗯，
对，
哇，所以我们现在我感受一下，就是做事的人其实。把做人照顾感受这件事其实可以放很后面，
后面
但是主动做事，因为主动个性在前面，所以结论先给他，
对，
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么他清楚了结论，哦，要我帮的忙有什么好处，我可能往下如果要再细聊一点，我就是在讲前因后果啊，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状态。那最后如果愿意的话，就最后再来照顾感受。
是的，
甚至偶尔来说不照顾都没关系。
没关系，他比较重视他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跟利益。对。
但如果是被动做事的，
对，
就是刚好一个顺序相反。
相反的。
第一个就前因后果要先讲。哦，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件事发生了，因为发生什么事，所以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对。
所以一件事我可以麻烦你。帮我脱掉外套，
对，
举例的，然后或者帮我借我外套，举例，好，那么这时候才来照顾感受，
对，
所以因为真的啦，经营那么久，共事那么久，我真的还是比较相信你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哦，整个从最前面提到， 四个象限分出来，有可爱的呆瓜，
嗯，
可爱的呆瓜它就是我们提到在职场上
人
缘好，
能
力没那么
好，
但是能源好能力又好叫万人迷，但职场上哦人缘没有那么好，但是能力不错，就讨厌
鬼
的能干的
讨厌鬼
但是如果真的都还都有加强那就是一个惹人嫌的状态，
嗯，
但从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这边做观察，就是从职场上我们提到做人做事，
嗯，
主动被
动
做事分法，
嗯，
所以做人主动叫做热心的人，
对对，
做人被动他是有耐心也是贴心的人，
贴心，
做事主动，
嗯，
他是有野心的人，
是
做事主动啊，哦，那做事被动啊就有比较
小
心哦，
心
有这四颗心，所以我们再从这里面我们再切回来，原来做人主动我可以既然是做人先照顾感受，照顾感受完之后先下结论，他比较主动，
啊，
时间可以短一点先下结论要他帮忙，最后再来讲原因，
嗯，
做人比较被动一点
动
我先照顾感受，但这个部分可能要多点引导，所以再来接下来聊聊前因后
果
引导对方，最后再下个结论请人帮忙，哦，但如果我们遇到是做事比较主动跟被动的，
对，
做事主动很有野心的人
是，
欸，那我们可能先讲结论，
对，
哦，因为他主动嘛，所以我们效率为主，做先讲结论开始，然后再来解释前因后果，最后才来考虑照不照顾感受，
嗯，
但如果做事比较被动花点时间引导先前因后果，哦，再来照顾再来下结论，
对，
哦，让知道他要帮什么忙，
嗯，
最后才来照顾感受，
对，
哇，所以透过这样的做法也就可以做到投其所好，去用着对方喜欢的接受的方式来说这些话，
是的
是的，太棒了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话沟通的一种标准跟准则，也期待对听众们都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好，太棒了，那请继续锁定每星期的中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